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相聚在一块儿，不单是教导神的话语，我们聚集在一块儿，更是要唱诗赞美主，要荣耀他，要高举他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是否稳定地出席教会的聚会呢？这可能是您的习惯，也可能是因为朋友的缘故。聚会也有可能就是您吸收圣经教训的主要来源。然而，在圣经里面提及到一个基本的原因，是驱使我们与其他信徒聚集在一起的。如果您没有稳定地出席教会的聚会，孙大中老师今天邀请您放下您对教会聚会的反对意见，聆听圣经关于教会生活的教导。今天孙大中老师会继续分享基督徒信仰的六个坚固基础的第三点，教会生活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呢？在中国内地和海外有许多教会，有些人数很多，有些教会人数很少。这些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教会里，信徒都做些什么呢？教会是怎么开始的？一个敬虔的人是否要属于某一间教会，好让他能够圣洁的在神面前遵行神的旨意呢？如果我们要上天堂，参加聚会是否是必须的呢？我们又应该加入哪一间教会呢？我们应该用什么条件去选择教会呢？今天所要分享的就是有关这方面的信息。首先，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我们要看13到19节。这是主耶稣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时刻，因为在此之前，耶稣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受苦以及上十字架的事情。虽然耶稣早就知道这件事情，这章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：耶稣问他的门徒，人们认为他是谁？门徒又认为他是谁？等到彼得说出了正确的看法，认定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子之后，耶稣才进一步指示他们，提到他的受苦和他的受死，以及从死里复活等等这些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看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9节。经文记载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，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当耶稣问门徒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这时候门徒给了不同的答案，这些答案都不是他们的看法，而是别人说的。有人说 你是谁？耶稣不满意他们的答案，而进一步地问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耶稣要门徒自己说出自己的看法和答案。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耶稣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，你这句话不是出于你自己，乃是天父指示你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不是道听途说来的，而是上帝的启示。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是最多被误解以及最富争议性的一节经文。耶稣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。因为彼得是小石头的意思，很多人认为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，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本意。因为这个磐石是大的磐石，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和对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，这是教会的磐石。彼得自己也曾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连彼得自己也是这活石里的一块，唯有耶稣基督是房角石。所以耶稣所指的是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对基督的认信上，彼得认出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宣告上，这个承认上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宣讲真理的时候，宣讲福音的时候，这个救恩的真理就开启了天国的门。天国的门是怎么为我们打开的呢？因为我们听了福音，因为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是怎么为我们流血牺牲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信了，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我们就在天国里有份了。当救恩的真理一传讲出来的时候，魔鬼撒旦的作为就被捆绑了，黑暗的势力就被约束了，而本来被魔鬼撒旦迷惑捆绑的人就被释放了。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的。感谢神，神赐给教会的真理，神启示的话语，能够捆绑撒旦，能够叫被掳的人得到释放，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。耶稣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最起初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应该属于一间教会呢？教会是什么？今天有很多人对教会抱着高度的好奇心，很想要了解一下教会在做什么活动，因为他不晓得教会是什么。但很可惜，很多人虽然来教会聚会，也不明白教会是什么。有的人以为教会就是礼拜堂，礼拜堂就是教会。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呢？教会的希腊字原文是 Ecclesia， 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，也就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神从世界里边把他们呼召出来，叫他们聚集在一块，过敬虔的生活，成为敬虔的群体，借着神真理的教导，使人产生信仰的这群会众。所以有人用召会这个词儿。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一群蒙拣选的人，蒙受天上来的呼召的人，他们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，他们要过敬虔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神在教会中的心意。教会是怎么组成的呢？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教会的元首，是教会真正的掌权者。基督透过圣灵给我们方向和引导，带领整个教会。耶稣基督呼召人成为教会的牧者和同工，给他们这个责任，去带领，去引导以及教导基督的身体。每一个教会的会友也都分享了这个责任。事实上，整个身体都要分担教会的使命，但是教会的头，教会的元首，信徒的大牧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他是教会的头，因为教会是他所设立的。 教会的概念是出于他的，他是那位建立教会的。我们常常问，应该怎么样建立教会呢？通常我们一提到建立教会，我们直接想到就是盖一座礼拜堂，拥有一座建筑物。但是教会不是建筑物，教会是一群人，是一群从将要过去、将要灭亡的世界被招出来归向神的人，是蒙神拯救的一群圣徒，这才是教会的本质，是圣而公的，圣洁是教会的本质，而古往今来万国万民万族万方普世是它的范围。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在不同的环境里、不同的场合中聚会，有的人在非常漂亮、非常庄严宏伟的礼拜堂里聚会，有的人在露天聚会，有的人在简陋的茅草房里聚会，有的人在海上的船上聚会，甚至在家庭里聚会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建立了教会，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，教会是一群人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在某个地方，我们所指的是教会的建筑，教会的地点是指有形的教会。但我们要记住，我们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古往今来历世历代万族万民万方众圣徒的聚集。教堂可以被挪走，可以被拆毁，但是教会仍然存在，因为我们才是教会，这是指无形的教会。耶稣基督既然是教会的头，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必然包括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我们是互为肢体。这些人就和彼得一样，见证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。我们因为接受了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像一块一块的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。而那些在教会之外不属于教会的人呢，他们就没有得救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。可能他们也曾经被邀请来进到礼拜堂里来聚会，特别是节庆的聚会，圣诞节、复活节、新年的聚会，教会里很热闹，很多表演活动，他们来了，但是却始终不明白教会的意义，教会跟他的关系，所以来了几次一看没有什么活动了就不来了。还有一些人呢，自称是教会的会友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。他很可能从小就在礼拜堂里长大，就成为这间教会的会友，但是却始终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。他来听到也很受感动，他也分享基督徒的爱心，他也受过很多人的帮助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知道弟兄姐妹相爱的美好，也知道将来没有信耶稣的人不能逃脱神的审判，必定要自己担罪。他听了很多的道理，但却一再拖延，一再忽略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说这样一段话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棘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所以不是所有在礼拜堂里聚会的人都得救，主知道谁是属于他的。有很多人在礼拜堂聚会结果没有得救，可能弟兄姐妹你很惊讶，在教会里边的竟然有不得救的会友，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。那这是谁的责任呢？当然牧者、教会的传道同工也有责任，因为传道人要清清楚楚地把神的道讲解出来，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要忠实地把神的心意传讲出来，要固守真道的奥秘，不可以谬讲神的话。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做长老的雅各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所以站在讲台上讲道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里开始。今天我们聚会虽然很方便，但是在海外还有很多每个礼拜到教会聚会的人却不晓得教会是什么，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。可能他从小就参加教会，他习惯在教会里聚会， 这实在是很可悲的。他参加教会里很多的活动，却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也没有人跟他解释，告诉他你需要重生。他就是来聚会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来，是基于礼貌，是基于传统，但是却没有从聚会中得到真正属灵的好处。我在这里要沉重地提醒神的仆人，亲爱的同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只是邀请人到教会来，你没有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，结果他人来了却始终不明白真道，那么你并没有真正实践主所托付的大使命，因为这个大使命不是把人带到教会，这个大使命是要人真正听见福音，明白耶稣基督为他死而愿意相信并且受洗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有一天当他们离开世界，他们要面对神，他们会跟神说，我生下来就是教会的会友啊，接受耶稣做救主是什么意思呢？重生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参加教会各样活动几十年了，没有人跟我解释要接受耶稣做救主。怪不得今天很多教会非常软弱，因为教会里边有太多没有委身的人，他们虽然自称是教会的会友，但却过着跟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两样的不敬虔的生活，没有人跟他们解释教会是什么，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我们中间的传道同工，我们的讲台侍奉责任重大。然而那些听过福音的人自己也有责任，当他听了福音以后，他有没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呢？他应当立刻与神和好。假如你是某一间教会的会友，而且已经受洗了，你听了福音，你发现你需要得救，于是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应该立刻告诉牧师，告诉传道同工，你要按着圣经的吩咐接受洗礼，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请牧师请传道人为你安排。那么你就不只是在有形的教会里做一个会友，你更是在无形的圣而公的教会里有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探讨教会的侍奉。教会的圣公有三方面，首先是教会的侍奉，是服侍神。我们怎么服侍神呢？就是透过敬拜神，这是教会弟兄姐妹聚集首要的服侍。我们为什么聚会？我们相聚在一块儿，不单是教导神的话语，我们聚集在一块儿，更是要唱诗赞美主，要荣耀他，要高举他。我们承认他的尊荣，我们唱诗敬拜神，或者听诗班献诗的时候，我们的灵会被提升。这些诗歌不单高举耶稣基督，也对我们产生作用。当我们集中精神，专注在神身上，思想他的荣美，把荣耀归给他，这些音乐，这些颂赞，这些诗歌就造就我们的灵性。我们赞美神的大能，我们高举他的圣名，我们赞美他的创造，我们歌颂他的救赎，我们歌颂他是我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他，我们歌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，我们颂赞主的美善，我们歌颂神的慈爱和怜悯，我们高举他，尊荣他，承认他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向他委身，俯伏敬拜他，爱他，顺服他。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敬拜方式，有些弟兄姐妹习惯用很安静的方式去敬拜，有的弟兄姐妹敬拜神的时候呢，他感到他要站起来，他必须有一些肢体动作，他要举手，他要拍手，这样的敬拜是否符合圣经呢？我们在主里的喜乐，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以至于我们不能静下来不动，只要是出于真诚，是诚心不做作的，而且不妨碍教会的规矩，是可以进行，因为敬拜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弟兄姐妹是同心合意的把荣耀归给神，是以圣洁的装饰敬拜，这都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个人的地方单独敬拜，我们可以祷告，可以唱诗，多久都没有关系，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，赞美神，敬拜他，这是合一的，这也是教会首要的侍奉。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敬拜神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 第二个教会的重要侍奉是教导圣徒。教导圣徒是敬拜的一部分，这个部分我们要打开圣经，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通常我的讲道会邀请弟兄姐妹把重点写下来，把原则牢牢记住。在讲道中，我也会问弟兄姐妹很多问题，甚至发出呼召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作为广播的布道家，我的责任就是打开神的话，宣讲圣经的真理。有些传道人站在讲台上讲道，他读了一段经文就把圣经合起来了，接下来的分享完全不提圣经，完全跟圣经没有关系，信息匮乏，不能按时分粮，这是教会讲台的危机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负责站讲台，要教导会众，却不理会圣经，这绝对是难以想象的。另外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长久没有听到任何值得实践的事物，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原则，更没有听到圣经里边的真理，讲道的人也从来没有告诉你如何把重要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中，也没有告诉你神对这个时代的心意是什么，那么我们要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教会？今天有无数敬虔爱主的传道人，他们真是忠实地宣讲神的话语，并且从头到尾坚信圣经，并且把基督的奥秘，那测不透的丰富，圣经里的亮光，源源不绝地和弟兄姐妹分享。他们希望教导、建立、坚固圣徒，他要帮助弟兄姐妹成为神所喜悦的人，这是教会第二个重要的侍奉，用神的话语教导神的儿女。我认为每一个花时间到教会聚会的人，在走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些收获，有一些得着。他们要在讲台上看见基督，要在讲台上听见基督，他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在未来这个礼拜里能够帮助他过敬虔的生活。无论这些信息是鼓励性的、安慰性的、坚固性的，或者是带有责备的。好，让我简单重复一遍，教会首要的侍奉是敬拜，第二呢，要教导圣徒。第三个重要的侍奉是传福音和宣教。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把福音传到普世，让每个人都能听见。教会的侍奉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代死救赎的福音，这个好消息传到世界各地。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敬拜，单单教导圣徒，我们更要把真理带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的人群中间，因为传福音是教会的侍奉。我们要与同事、跟我们家人、跟我们的朋友分享耶稣，我们跟他们分享为什么我们会信主，为什么他也需要耶稣，这是教会侍奉当中的重要部分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你，教会里有什么侍奉呢？弟兄姐妹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很简单的答案，有三个重要侍奉。第一，敬拜，这是向神的服事；第二，教导，这是针对圣徒的服事；第三，传福音和宣教，这是向整个世界的。当然，圣徒之间的团契、奉献、对社区爱心的关怀服事，也都是教会当有的功能。至于我们应该属于哪一间教会呢？我要找到哪一间教会对我最合适呢？弟兄姐妹，最少要强调前面那三方面侍奉的重要，否则就不是一间健康的教会。有些人数很少的教会，它兼顾了这三方面，但有些人数很多的大教会却一样也没做。所以教会人数多少不是决定性的因素。我们偶尔听到有些人要建立一间很大的教会，但是圣经并没有强调这一点。首先，我们真能够建立教会吗？如果我们称一位牧师，他建立了某某教会，他是这间教会的创办人，其实这个称呼是不大恰当的，因为真正建立教会的是耶稣基督。使徒奉差遣建立有形的教会，保罗建立腓立比教会、帖撒罗尼迦教会、哥林多教会，以后是承接使徒的教训，再去建立教会的福音使者。 但是真正建立教会的是耶稣基督，这不是我的教会，这是主的教会，只有耶稣基督是主。大型的教会不错，人数众多，然而有些教会只有几十个人，但他们愿意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，横切祷告，愿意在社区当中传扬福音，为主做见证，他们正在做神吩咐他们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不能按着人数多少来判断一间教会，人数多的教会不一定就是好教会，人数少的教会也不一定是不好的教会。一位牧师，他牧养一间人数少的教会，他的才干和敬虔的程度不亚于一间大型教会的牧师。判断我们的是主，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忠心，所以侍奉主的仆人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的去做。如果一间教会能够在这三方面都取得平衡，这是一间好教会，是一间健康的教会。因为很多教会常常失去平衡，比如说有一些教会呢，很喜欢敬拜，很喜欢赞美，花了太多时间去弄敬拜赞美的活动，但是讲台的侍奉草草了事，在传福音和宣教方面也不热衷，弟兄姐妹也不愿意奉献，更不看重得胜的生活，只看重聚会的热闹，那这样就有问题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一间教会它只注重教导，是一堂接着一堂的课程，弟兄姐妹就觉得很沉闷，缺少灵里的活泼。所以我们需要同时有敬拜，同时有传福音的事工，我们不能够只有其中一样而没有其他，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保持平衡。同样的，有些教会很注重宣教传福音，投资很多人力很多金钱，但是教会在本地没有很强的基础，他们活跃于外面的活动却缺少内部的栽培。所以教会要平衡，我们要有敬拜，要有教导，也必须要有传福音和宣教，教会要有生命，要有生活的见证，弟兄姐妹敬畏主，爱神，热心成熟成长，又不被异教之风吹动飘来飘去，并且能用神的话语彼此劝勉，肢体之间各尽其职，又彼此相助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了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基督徒信仰的坚固基础，有关教会生活的第一讲，我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唯有当我们透过并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才能够享受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您愿意接受这份免费的礼物吗？孙大中老师邀请您接受基督为您的罪所做的牺牲，欢迎您进入神的大家庭。圣经清楚地说，耶稣是唯一得到救恩的途径。在约翰福音10:7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